平安，愿主的恩典不仅给我们带来医治，也继续充满，触摸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常常得到更新，使我们常常得到鼓励。说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由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今天是威斯密斯的大要理问答66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选民所享有与基督的合一是什么？答：选民所享有的与基督的合一是上帝恩典的作为，他们有时虽是属灵的、神秘的，却是真正的不可分离的，与他们的元首和丈夫基督联合，这是在有效的恩召中所成就的。小弟兄姊妹，在当今社会中啊，人空前感到孤独，空前感到支离破碎，工业社会使得我们从稳定的家庭、稳定的农村社区转向城市，转向工作在哪里，我们就不得不到哪里，所以基本上我们丧失了家族，丧失了社区，现代人就变得空前孤独，尤其是现代瘟疫继续的肆虐，使得我们不得不停居家中，哪怕外出也要警醒谨守，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小朋友都感到空前的压抑，空前的孤独，空前的疏离。但是此时此刻，我们更要珍惜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在基督里的那种合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良人。所以当外在的依托、外在的朋友、外在的环境多受局限、多有疏离的时候，我们更要寻求主在心中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内住、那种充满、那种更新、那种幸福，这些都是因着我们与基督合一而达成的。所以在这个教典文章中就讲到说，选民所享有的与基督的合一。那我们作为上帝的选民，在基督里得蒙救赎，有圣灵的内住，这种合一是上帝恩典的作为。就这种合一不是说我们与基督合一，而是上帝赐下基督，上帝赐下圣灵，使我们达成这样一种生命的合一，这完完全全是来自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看到一下就说到，他们有时虽是属灵的、神秘的 spiritually mystically 虽然世人注重的是机械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世人注重的是肉体的，注重的是金钱的，但是恰恰我们的灵魂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更加孤独。我们怎么能够使我们的灵魂有所安居，使我们的灵魂有朋友，有契合，有满足，完完全全在于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种合一。而且这种合一是属灵的，是灵与灵之间，然后是神明的，当然在新教中，特别是在改革宗长老会中，我们不知不觉有一种 rationalism， 有一种理性主义注重神的道了，教理问答了，凡是规规矩矩按次序行了，我们慢慢慢慢缺少对基督徒生活那种神秘的什么领受。中世纪我们就知道那个修道的传统，他们都是寻求于上帝神秘的什么契合。所以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著名的护教学教授范特尔·万蒂奥，曾经留学万蒂奥，他就讲到真正的正统的神学，当然包括改革宗神学是两个方面的平衡，一个方面是理性主义的一个方面是什么神秘主义的理性主义就是 We should love our God with all our mind， 就是我们要充分的运用我们的理性，运用我们的思想来认识你独一的上帝，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些方面应当是理性主义的而且就上帝而言，万有在他面前都是赤裸什么敞开的，太初有道，道是指理性， 道是指法则，道是指真理啊，道是指啊道理啊，所以啊，就上帝而言，他完全是理性的啊，没有任何东西在上帝面前是神秘什么莫测的啊，万有在他面前都是赤露什么敞开的，他本身是无所什么不知的。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啊，一切都充满了奥秘啊，为什么人的细胞啊，人的每一个啊部分啊，大卫都说我受造奇妙什么可畏 I was wonderfully made 啊，所以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所以说不光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啊，夫妻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心有灵犀什么一点头啊，这些都有着灵里边的啊，内在的，用理性，用金钱，用地位，你都测不透的一种奥秘啊，包括我们对圣经的研读啊，使徒保罗也常讲，我们如今是对着镜子观看，模模什么糊糊的，而这种模糊性啊，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们在解读圣经，我们在认识自己，我们在认识上帝，我们在认识世界啊，甚至我们在认识美国的情况，中国的情况，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有隐秘的事啊，有神秘的事，在万有的背后都有上帝看不见的手在运作。但是到底这怎么运作的，使徒保罗说，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讲的，说这个圣哉，神的奥秘何其难测，他的脚中何其什么难寻啊，有谁做过他的谋士给他出谋划策啊，有谁先给他使他后来什么偿还呢啊，最后只有一句话，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小小弟兄姊妹啊，从啊范泰尔所概括啊这个啊真正的信仰啊，是在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中间保持一个什么平衡。然后底下讲的却是真正的不可分离的与他们的元首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要为万有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啊，同时从我们身体的角度来讲，基督是元首，我们都是这个身体的什么肢体。然后讲到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良人和他们的丈夫，所以从属灵的角度而言，在灵修神学上，所有的基督徒不管我们的身体上是男是女，那我们在灵性上我们都是女性的啊，从这个角度而言，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什么良人，他是我们的什么丈夫。所以在灵修神学中讲到一个 spiritual marriage 啊，讲到是一种属灵的婚姻。这种属灵的婚姻是什么呢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是与耶稣订婚啊，我们今生今世就是预备结婚。当我们离开这个身体，或者世界末日啊，世界成全的时候，我们就得穿洁白的细麻衣，服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那就是什么成婚啊。所以从灵修神学的角度讲到，我们受洗归主是订婚啊，让我们一生一世要分别为圣啊，这就是要期盼渴慕啊，最终我们与耶稣基督达成完全的什么联合，最终我们就得穿洁白的细麻衣，服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这是在有效的恩召中所成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就给大家读啊两节经文，我们就结束这个教理问答。在以弗所书啊第二章的六到七节啊，大家当然也都比较熟悉啊，第六节到第七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啊，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天上不是指一个地理位置，那是指一个生命的连接啊，就像我们学朱道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说上帝只在天上不在地上啊，那是一种敬畏啊，那是一种啊奥秘啊，那是一种生命的连接。我们一同站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示的恩慈，显明给他后来的啊时代看。全体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但是这恩典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所赐下的，都是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 啊，升上高点，为我们做成的完完全全的救赎之恩。所以在希伯来书上就讲到，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怎能啊陶醉呢？啊，弟兄姊妹，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啊，是我们的丈夫，然后我们就看到在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啊第五章的第32节，说这是啊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当然前面是31节讲的，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啊，这个极大的奥秘就是指基督和教会成为一体啊，教会是啊基督的心腹啊，基督是教会的良人啊，我们因着信心啊，因着圣灵的内住啊，与基督有一个属灵的神秘的真正的不可分割的永永远远的一个生命的契合啊，这就是我们所享有的啊与基督的合一。好，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啊15章17节到22节。在著名的罗马书啊15章17节到22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写道，论到所以论到上帝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信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啊直转到伊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小弟兄姊妹啊，这我们就看到两个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我们应当感到震惊也应当因此而反思的地方。第一，保罗夸口。哎，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就太过似乎我们自以为是的谦卑，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可夸口的啊？第二个，保罗立了志向啊，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是消极的啊，安静的，一切全交托，一切全仰望，我们没有那种志向啊。但是就像尼多生讲的啊，为己无所求，为主求大事啊。这个就像那个宣教士威廉凯瑞啊，前往印度宣教啊，为主想大事啊，为主做大事啊。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丧失了那种在主里的夸口，主里的什么哎志向啊。所以为了我们今天啊更多的学习，尤其是在2021年元月之初，让我们2021年更多的能够有在基督耶稣里的夸口啊，能够有在基督耶稣里的啊志向啊。当讲到这种志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使徒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遇到主啊，他向主提了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你让我做什么？所以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啊。所以你看到我们服侍啊，靠着主的恩典彼此服侍，互相帮助啊。一个人怎么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呢？或者人的帮助怎么对人很有局限呢？就说如果一个人从来不深切的追求主啊你是谁，如果一个人不谦卑的坦然的在主面前，不是说给人承诺我应当做什么，该知道的不去追求知道，自己该去做的也不去寻求不去努力，那就等于整个的放弃了自我的责任的。当我们放弃了自我的责任的时候，在人面前甚至在上帝面前，而认罪悔改也是我们自我的责任啊！啊，所以这些方面虽然有神的恩典，但是神的恩典我们也不能够消灭圣灵的感动，哎，我们也不能够什么滥用。所以一个人真正愿意认识真理， 愿意遵循真理，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做自己应当做的也能做的，这是正常的人啊。当然现在我们都不是正常的人啊，现在因为我们都是世人，都什么犯了罪啊，我们需要 supernatural， 我们需要超常啊，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啊，需要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所以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就和大家讲到荣耀上帝与个人得荣，讲到保罗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他的志向，然后讲到保罗这样，我不以性命为念，他愿意这样为主摆上。是否保罗的服饰就是花香烂漫啊，天色长蓝啊，心想事成，元亨利贞的？那我们看到保罗，哎呀，多少次被出卖啊，多少次受打击，而这保罗最终是在罗马寻到什么恩师。所以我们看圣经历史的时候，看保罗的时候，切切实实的不可以成败什么论英雄。我们切切实实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做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啊，谋事在人啊，成事在天，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但是我们也知道，凡流泪撒种的也必要欢呼什么收割啊，但是成败得失不是我们首先注目的啊。我们撒种了，别人浇灌了，谁使他成长啊？使他成长的最终是上帝。所以我们归荣耀给啊上帝。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这2021年仍是元月的时候，主，我们就切切的呼求你，尤其是当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你不仅要借着传道人的口打开圣经解释你的话，主，你更是自己打开我们的心灵，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使我们的心被你的恩典来医治，使我们的心被你的恩典来触摸，使我们的心被你的恩典来反转啊，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都可以也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这样当我们每个人都是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就领受到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永远远的福乐，而且这喜乐这平安是环境不能够夺走，任何人都不能够影响，因为是唯独你赐给的，也是唯独你能够赐给的。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荣耀上帝与个人得荣的时候，就像这个 pride 骄傲啊，有的时候英文中也叫 I'm proud of you 啊，给孩子了或者孩子给父母了，哎，我为你感到骄傲，或者我为你感到什么哎自豪啊。所以说骄傲这个字，荣耀这个字，关键你是上下文怎么用。小小弟兄姊妹啊，到底我们要荣耀上帝，但是上帝赐给人荣耀吗？或者人应当寻求上好的福分吗？而人应当有荣耀尊贵为冠冕吗？这些方面我们关键是还是要回到圣经。当然人生的首要目的啊，哥林多前书10:31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也赐给人尊荣，在诗篇8:5就讲，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弟兄姊妹啊，一个人的荣美在于什么？啊，一个家庭的幸福在于什么？一个教会、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强大在于什么？在于每个人活的都有荣耀和尊贵。这个荣耀和尊贵是生命的，这个荣耀和尊贵是一个人格的。啊，这个生命、这个人格，只要是人，他有上帝的形象，他在我们的家庭中，他在我们的教会中，他在我们的国家中，他在我们所能触及的每一个地方，他都应当上帝赐予他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都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什么哎保障啊。用诗篇的话来讲，就是上帝赐给他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而人活的不是说我一定要活到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啊，我一定要活到2套房子、3套房子啊，我一定要活到千岁、千岁万万岁， 那关键是我们要活得有荣美，活得有什么尊严，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这才是人生的精髓和本质。我们作为基督徒更是在基督里啊，认识到体验到这样的人生的成全与满足。所以在诗篇第十篇第二节，大卫也讲，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啊，因为人间最可怕的剥夺啊，不是说几个钱的问题，剥夺别人的自由，剥夺别人表达他的信仰的自由，表达他的言论的自由，表达我的政治主张的自由啊！如果我们把这些自由就剥夺了啊，你心里想什么就想什么，那还叫自由吗？所以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指向心灵的自由，心灵的自由是根本，但是这个心灵的自由一定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哎，天上。这直接涉及到人性，直接涉及到人格，直接涉及到上帝赐给人的人权，以及赐给我们的荣耀尊贵为冠冕的。然后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节有讲，预先说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什么？得荣耀。所以我们在神学上称之为 the state of glorification， 最终我们是要得荣耀。而人性的四大状态，当我们亚当夏娃的伊甸园里的时候啊，是 the state of innocence， 纯真的状态啊；我们在亚当里堕落以后是堕落的状态啊；但是我们得救以后是 state of regeneration， 重生的状态。但是我们重生得救，分别为圣，最终我们要得什么？荣耀。小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存在的问题，就是活不出荣耀来，活不出尊贵来啊。所以我们要活出那种荣耀，活出那种尊贵。当然这种荣耀和尊贵不是自高什么自大的，一定要我们知道这种荣耀和尊贵是来自谁啊？上帝啊，然后也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啊。所以我们这儿啊，在这个博爱斯，这也是长老会一个著名的牧师，他讲解罗马书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他就说，上帝使用我们的时候，他就自己得了什么荣耀。我们即使有充分的天然的能力，也仍然不过是无用的仆人。人，你的能力再大，你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是九牛一毛，沧海什么一粟啊！我们与上帝相比，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历史的大风大浪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人性是经不住考验的，人性是经受不住挑战的。人在上帝面前，人在人的面前，人在历史在大风大浪面前，都是软弱的，甚至都是败坏的。所以博爱斯讲，但我们若把自己献给上帝做奴仆，他就会使用我们，带出他自己的荣耀来。虽然他用的是我们人类天然的愚昧软弱，虽然我们缺乏，哪怕我们缺乏属世先河的地位，但是上帝的荣耀就成了我们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要满足于啊，我得救了。你得救有没有得荣啊？哎，我怎么不晓得得荣耀呢？那你怎么样得荣耀呢？要得胜啊，在我们尽我们自己的责任，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不断地胜过世界的诱惑，不断地胜过撒旦的攻击，不断地胜过败坏、懒惰、推卸、苦读这个老我的时候，那我们就攻克己身胜过什么功臣啊！我乃是攻克己身叫神什么服我，我们就真正成为信心的英雄的。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点，所以使徒保罗说，论到上帝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啊！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所以确确实实是在基督里夸口啊！这体他借着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对圣灵的能力，是外邦人什么来顺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信主啊，确确实实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要彰显的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什么荣耀。我们确确实实基督徒行事为人，行走在上帝的大光之中，有那种荣耀。 有那种尊严，有那种高贵，有那种喜乐，有那种什么满足。让我们就像耶稣基督讲的一样，你们的好行为也都这样啊，照在人的面前，就像光一样，然后让人们看见，然后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小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这儿讲的说，我在基督里有可夸的，可夸的不是自己的事，而是上帝的事，而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啊所成就的事。但是上帝的事，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事，是否就没有我们的参与呢？也有我们的什么参与的。所以包括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说，你们去，你们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奉父子圣灵的人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可以不用我们，上帝也可以灭绝我们再兴起别的人，上帝甚至也可以使用天使，上帝可以天使人都不用，上帝可以从无中创造什么万有。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按照上帝显明的旨意，上帝仍然使用我们，他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做他的什么子民，让我们彰显他的荣美。小弟兄姊妹，使徒保罗说借着我，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上帝要借着你在你的婚姻家庭中是带来幸福呢，还是带来不幸呢？上帝要借着你给我们主恩的教会带来更大的啊坚固教会兴旺福音呢，啊，还是因着你的话语给教会带来了分裂，给教会带来了痛苦？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在神的计划中，我们都要自觉的啊来荣耀上帝，啊自觉的来祝福他人，啊这种自觉性也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所以使徒保罗啊，当他夸口的时候啊，他也分明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啊，分明认识到自己的失败啊，但是他在软弱中，他在失败中仍然得见上帝，就借着软弱的人，借着失败的人啊，借着被杀死的人，上帝仍然在什么做工的。所以使徒保罗在啊圣经中多处，比如说我们就举两个例子，在哥林多前书4:9-13，使徒保罗说，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哇，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使徒在人的眼中是定死罪的囚犯啊，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啊！当然使徒保罗在这儿有点 sarcastic 啊，有一点这个啊，有一点挑战啊，有一点啊讽刺刺激他们啊，这是只特别针对啊哥林多教会里边，他们说保罗是软弱了、瞎眼了、假使徒了、假兄弟了啊。使徒保罗也是为他使徒的职分啊做一定的辩护。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4:8-12啊，使徒保罗也讲到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所难却不致失望啊，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我们个人，我们教会啊，包括美国，包括中国，是否被困住了啊，是否是让人失望呢？是否是上帝看着丢弃我们了？是否被打倒了？啊，上帝，我们说新的上帝就是使死人什么复活，使无变有的什么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小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一个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们把别人看死了啊，我们把别人的家庭看死了啊，我们把其他教会看死了啊，美国完蛋了，中国不行了啊，香港完了，台湾也弱不禁风，那一切都是世界末日就要到了，那有没有上帝？上帝在哪里呢？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常常被眼前的现象真的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把我们的眼睛迷住了，什么看到的只是眼前的现象，眼前的乱象我们就失望啊，眼前的繁荣我们就骄傲，但是无论如何总是看不见上帝，总是不晓得上帝照光也照什么黑暗啊，上帝赐福，上帝也降祸啊，上帝更是在基督里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什么得益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人 啊，看国家，看社会，看世界，啊，不要仅仅啊看人下菜碟，啊，不要仅仅把别的家庭啊、别的教会啊、把美国、啊、把中国都看死了。我们要学着在主里看待一切。啊，接下来我会在主里时给大家讲启示录的信息。那启示录那么黑暗，那么压抑。那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还被放逐到拔摩岛，放逐到拔摩岛上去做劳工啊！你可以想象一个老年人，然后浑身带着捆锁，在荒凉的岛上，他做工。他虽然身为使徒，他虽然身为长老，虽然是耶稣所爱的，虽然是圣灵充满的，虽然是教会里德高望重的，但是是一个囚犯、苦行犯，随时都在那里啊，要死的啊！但是耶稣基督却向他什么？显现啊，传讲啊，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在宝座上，他拿着历史的世界的死亡的什么钥匙，万有仍然在耶稣的什么手中。小小弟兄姊妹，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在耶稣里夸口啊，在耶稣里有盼望，在耶稣里有得胜，在耶稣里有救赎，在耶稣里能够死里什么复活，事无什么变有啊。所以说有钱的、有才的、有才能的、有青春的，不管有什么的，这在历史的长河中算不了什么。生老病死，春夏秋冬，专训即逝。60岁、70岁，其中所经夸的也不过是劳苦什么抽帆，转眼成功。国家这样，国家那样，大浪兴起，大浪落下，最后海滩什么都不留下。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些现象，不要被我们个人的啊这高高低低啊顺境逆境。啊，国家的兴衰，这些当然我们也有关系，啊，也有关爱，也有参与。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一切现象的背后，是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又是在基督里成就什么一切？所以罗马书8章讲到说，没有什么受造之物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就是说我们软弱的要成为刚强，贫穷的要成为富足，失败的要过得胜，绝望的要重新燃烧起什么希望来啊！这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什么夸口。我们说夸口的不是我们是男人，不是我们是啊青年人，不是我们是博士，不是我们是美国人，我们在基督里所夸口的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什么新的了。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个新世界，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个新开端，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那我们在基督里得享新天什么新地的，虽然这个新天新地还不完全，但是已经得着啊，不断的扩展，直到最终什么完全。第二点，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的志向啊。使徒保罗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啊直转到伊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力道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呼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啊！我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啊！其实保罗也没有在耶路撒冷特别传福音啊。保罗到耶路撒冷，或者去送钱，或者就被逼迫啊。但是保罗也到耶路撒冷去。啊，伊利里谷，啊，据今天的考据是应当在今天的东欧的南斯拉夫之地。那保罗在那里也没有留下特别传福音的什么痕迹，啊，但是保罗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就保罗说，我不管是耶路撒冷，啊，还是伊利里谷，还是我到罗马，还是我到西班牙，那上帝给他的一个普遍性的呼召就是到处传了基督的什么福音的啊。这个方面，大家这个经历大家要领受。所以上帝赐给保罗的一个普遍性的呼召啊，不管在哪儿啊，不管得时与不得时，总是以传道，总是以见证耶稣基督什么为念的啊。我想这个普遍性的呼召啊，上帝也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是牧师长老啊，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有责任见证福音啊。每一个人，我们或者是通过招待，或者是通过安慰，或者是通过劝他，或者是带他，哎呀，我带你到教会里去看一看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都是爱心的啊，都是诚实的啊，都是美好愿望的，哎，我们带领人来信主啊。第二个方面，特别性的感动 你看保罗在这儿讲，我这点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成功的地方传福音啊。如果这个地方有人已经传过福音了啊，有人来建立教会了，我就不到那里去，显得我比别人更强啊，显得我要把别人的工作推翻啊，我要是更好，不这样啊。所以说使徒保罗他有这样特别性的什么感动，不在基督的名被成功的地方传福音啊。当然这个感动是一个特别性的啊，保罗因为他是使徒啊，使徒不仅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领受了教训啊，使徒在他的功能上是什么呢？开创性的，开创性的啊。所以说我们就讲到啊，戴德生啊，中国宣教的使徒啊，李文斯顿啊，非洲宣教的使徒啊，凯瑞啊，印度宣教的什么使徒啊。所以说特殊意义上的使徒啊，是指啊十二个使徒呢，包括保罗呢啊，是这些与圣经成典之间有关系的啊。但是普遍意义上的使徒就是有使命的啊，就像保罗讲的一样，我不以自己的性命什么为念，只要成就来自我从主所领受的什么意象。特殊意义上的使徒与圣经成典有关系的不存在了，也不需要存在了。但是普遍意义上的有使命感有担当的人，我就希望，我就祷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一个有担当的人啊，一个看到破口啊，家庭里有破口，你不要把这个破口越撕越大，看啊看啊这个家多坏，教会里也有破口啊，你也不要说啊教会这个问题撕啊撕啊传啊传啊打啊打啊，最终这个破口越来 越什么越大。那我们要做一个读破口的人啊，要带来一个和好啊，带来一个建造啊，确确实实能够爱主爱人彰显神的荣美的人。小小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特别性的感动。上帝安排你在特别的家庭中，上帝安排你在特别的教会中，上帝安排你在特别的时代之中，上帝安排你出生在特别的群体之中。所以我们每个人既有传福音的普遍性的呼召，我们也有一个特殊性的具体性的我们心中的什么感动啊。同样啊，从中国大陆出生的，有的人愿意在大陆牧会，有的人愿意到非洲去宣教，有的人愿意到北美，这是天赋世界啊，世界大可取得。但是关键是我们要用我们的良心什么守着。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方面，阶段性的历程。那我们要常常思考，在2021年你到了什么阶段呢？啊，你是在20到40这个阶段，啊，40到60这个阶段，啊，60到120这个阶段，啊，说哎呀，王牧师你怎么讲还有60到120的？啊，昨天我见到杨玉琪阿姨，哇，她90多岁了，哇，她那么清楚，而且常常给弟兄姊妹打电话，打关怀的电话，啊，难道90多岁的老人就不能够做工了吗？就不能够传福音了吗？哎，照样成为上帝重用的什么？哎，器皿。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到底到哪个阶段了啊。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从耶路撒冷啊转到伊利里谷啊，然后他这又想回耶路撒冷，然后再到西班牙去，最后他是在罗马什么哎寻找的。好，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到底我们处于什么阶段啊。但是第四个也很重要，使徒保罗在这儿引证啊以赛亚书52章15节讲的啊经上所记。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说使徒保罗是全备性的传讲呢？使徒保罗不像今天很多传道人一样，哎呀旧约圣经过时了，旧约圣经陈旧了，我们今天只要讲新约圣经就好了，只要传福音就好了，只要信耶稣就好了。教会初期有一个马基安异端啊，这个马基安异端有三大标记，哪三大标记呢？第一，他从圣经的角度啊，新约圣经好，有福音有慈爱，旧约圣经陈旧了过时了不要啊，然后新约圣经中有福音，要福音，然后不要律法，啊，然后从上帝的角度讲，哎呀，你看耶稣讲慈爱呀，为罪人舍命啊，多好啊，啊，但是你看旧约圣经，哇，上帝杀人啊，大洪水的时候把世界上全灭了，只剩下挪亚一家什么8口人，哇，上帝要种族灭绝，很多你知道一些，很多一些攻击圣经的，攻击基督教的。他说上帝在迦南地让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什么都灭了，这不是种族灭绝吗？啊，所以说你就看到他们就把上帝，把耶和华上帝视作一个公义的、血腥的、创造世界的、杀人的、次等的神。 而耶稣基督只讲慈爱，只讲福音，只讲救赎，只讲拥抱，是一个慈爱的更高的神。所以这样他就用耶稣的名义来反对谁啊？旧约圣经中的耶和华上帝。啊，第三个方面，他们就把这个世界啊看作是啊灵魂的人的坟墓，啊身体就看作灵魂的什么牢笼。所以真正的得救，信耶稣升天堂，他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他反文化、反政治、反国家、反传统啊，最后是啊耶稣快来审判这个世界啊，然后或者是我被提升天。他丝毫不思考耶稣所祈祷的，耶稣教导我们祈祷的，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像我们讲启示录，最后不是世界毁灭的，最后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啊！他要擦起我们的眼泪，再没有痛苦，再没有死亡。上帝讲一切都什么更新了，这是世界历史最后的什么图景的。所以兄弟们就看到这种诺基安义、马基安义端啊，是反旧约圣经的，反律法的，反耶和华上帝的，也反世界、反文化的啊。这种传讲在今天很多教会中，求主怜悯，是多之什么又多。所以使徒保罗他讲到有关两节经文，你就看到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什么生长啊。所以说不管上帝让我们去开荒，感谢主啊，上帝让我们在别人的基础上啊继续栽培，也感谢主啊。亚顿星牧师啊靠着上帝的恩典啊，邱中央牧师从台湾来北美宣教啊，台湾、香港啊成为中国大陆，成为北美、欧洲，包括这个啊非洲，我就遇到很多教会的建立啊都是从这些自由之地台派宣教士建立的啊。然后亚顿星牧师在邱中央牧师教牧建造的基础上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也一步一步的建造，那并不需要推倒重来，并不需要因为有别人在这里做牧师，我就不在这里做牧师了，啊！所以这个方面，你看保罗讲，哎，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什么，生长啊！这些方面我们要寻求上帝的带领。然后我们看到啊，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啊，这个使徒保罗说：“我找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啊，这个知识就是指仆人，而讲要把上帝的道理传的什么全备的。我们既要讲旧约圣经，也要讲新约圣经，既要讲律法，也要讲福音，既要讲审判，也要讲救赎啊，既要讲罪人的毁灭，也要讲义人的什么得救。信息要传的全备，不能够单面讲的，不能像烤饼一样啊。最近我们在加州，大家都憋着在家里做饭，下饭馆也不行了啊！这个感谢主啊！这个师母的这个厨艺也有所提升啊，开始做饼啊，山东人吃大饼。那做饼的时候，一个技巧是什么？你千万不能一面烤，一面烤会怎么样？烤不熟，但是会什么？烤糊了。烤了这面，然后怎么样？再烤那面。所以说，真理往往是两面的啊。中国人讲，兼听则明，偏听则什么？暗。啊，所以我们要尽量的争取全面的。保罗也讲，我要把上帝的真道传的什么全备。全体兄弟们，使徒保罗有这样的志向啊。当初非洲宣教的啊，这个使徒李文斯顿啊，他向这个伦敦啊差传会啊申请的时候，差传会说：“李文斯顿先生，你到底想到哪里宣教啊？”其实他也不明确啊。你们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跟我来。啊，到迦南到哪儿去啊？也不知道。迦南地，啊，举目茫茫，在哪个地方露宿也不知道。啊，往往信心的征程啊，有些冒险。大方向是明确的，但是具体上还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探索。那李文斯顿当时就说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话：哪里都行，只要往前进即可。小弟兄姊妹，我们宣教，我们传福音，关键不是说一定要到非洲去，一定要到北朝鲜去。啊，一定要到阿拉伯去，这些地方去都是好的，我们都要带到，都要参与。关键是你要前进，关键是你要长进。如果我们自己不长进，自己不爱慕神的话，你怎么传讲神的话？自己没有从神的话中得宝足，你怎么让人在神的话中得宝足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个人的灵命长进前进，这是至关重要的。好，我们看第三点， 第三点，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讲的是，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能到你们那里去。啊，你就看到使徒保罗有一个极大的遗憾。啊，在罗马书就一开始，请你们为我祷告，啊，求上帝赐给我什么通达的道路，啊，早日到你们那里去，也多分享恩赐，多结什么果实。啊，但是使徒保罗也感叹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弟兄姊妹，难道使徒保罗要到罗马去，这不是神的旨意吗？这肯定是神的旨意。啊，难道使徒保罗就有罪啊，就需要受审判，所以他想的事情总不能达成吧？我们又不能这么讲。但是无论如何，使徒保罗虽然行走在神的旨意之中，虽然使徒保罗也是因信称义爱恩得救啊，靠着主的恩典是洁净无瑕的，但是他在他的侍奉中多次被什么拦阻。所以我就讲，千千万我们不要遇到哎呀感冒了、发烧了、疾病了、工作了、瘟疫了、政局变化了，哎，我们就说是不是上帝不爱我了，是否我不行走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了。弟兄姊妹，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也要给我自己一个挑战，我们越是分别为圣，越是追求敬虔，越是要行在神的旨意之中的时候，我们三大仇敌的进攻越是猛烈。哪三大仇敌啊？世界的诱惑吗？你想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哎呀，这钱这那钱，这事是那事，诱惑啊，撒旦的攻击啊，你越是分别为圣，撒旦说，哎呀，你这人能够分别为圣吗？或者撒旦从别的角度攻击，哎呀，你已经是全世界最圣洁的人了，撒旦的攻击啊，然后老我的什么败坏，老我的败坏，哎，我们顺利了，哎呀，我配得，我幸运，上帝爱我啊，看别人了，哎，他找的啊，我们然后不顺利了，就说，哎呦，上帝怎么苦待我啊，我们要咒诅自己的生日，我们要咒诅家人，咒诅教会啊，咒诅国家，巴不得都灭亡。为什么呢？你连上帝给你的生日你都咒诅，你什么有什么不敢说的啊？所以你就看到，我们越是追求敬虔，越是分别为圣，越是向前走的时候，保罗说，我因多次什么被拦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打悲情牌，不是打苦难牌啊，我们不是说，哎，我受了多少苦，我受了多少苦，关键不是这样。为义受苦的人是吗？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们要高兴欢喜。弟兄姊妹，苦难不是让我们做宣传的，苦难不是我们表演的资本，苦难不是我们要挟别人啊，不是我们 impress others， 不是让别人对我们刮目什么相看的牌子。苦难是要造就我们的品格。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所以说关键是造就我们的品格。所以建筑长老讲希伯来书啊，十一章讲的信心的伟人，那是他们受的苦难不算什么，他们在苦难中成了信心的英雄，倒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你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受苦，谁不受苦啊？生老病死，人生十有八九世都不如意啊！但是在苦难中，我们有没有真正烈火炼什么真金，疾风知劲草，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望德，尤其是我们的爱德更加的精纯，这样我们就成为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信心的冒险者啊，信心的英雄，信心的开拓者，这才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保罗讲到自己的苦难的时候啊，他就说，你看我多次下监牢啊，受鞭打，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到顶了啊，减去一下39啊，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然后就抱柴火的时候从里面冒出条毒蛇咬了他一口。你就说，人家说这真是个大罪人啊，碰啥啥倒霉，到哪里都倒霉。如果我们要从人的角度这样讲的话，我们就把保罗看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成败论英雄啊，我们不要从人的眼睛，不要从人比人来看待是非啊。但是我们看到啊，保罗的提摩太后书3:4-5-8讲啊，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什么守住了，啊，正是在苦难中才能够练尽我们的信心。 在苦难中才能够使我们真正成为，真正彰显我们是做上帝啊，是忠心还是什么有见识的好管家。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家庭啊、教会啊、社会这问题那问题，弟兄姊妹很简单，没有问题你在那里干什么？没有问题谁让你工作？而且说上帝就是一个，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就是说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那我们知道上帝做什么工啊？上帝做创造之工，做护理之工，掌管万有。耶稣做什么工啊？耶稣做救赎之工。圣灵做什么工啊？圣灵做分别为圣，圣灵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审查自己，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上帝都在做工的。所以耶稣说我父做工到如今，工作是生命的展现啊，工作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上帝赐给我们的特权。一旦我们偏离工作，我们只想诉苦，只想享受，我们的人性都被扭曲了啊！求主怜悯我们。当然我们身体上身心上有特别软弱的、挣扎的、年老的啊，这个方面我们也要互相顾念啊，这也是在神的旨意之中。最后弟兄姊妹，我们要省察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个人的志向和新年立志。新年立志啊，到现在哦，一晃靠着主的恩典55岁了，我就说哎呦，新年立什么志啊，又是否有点疲沓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新年更新我们的 personal commitment 啊，更新我们个人的委身啊，我们对上帝的委身啊，我们对教会的委身啊，我们婚姻的委身啊，朋友之间彼此的忠诚，互相的啊造就啊，这都是委身。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2020年的主题破碎重建合一复兴，我们更多的思考在2021年中我们如何谦卑服恶，如何效法基督啊，如何坚固教会，如何兴旺福音啊。我就从4点上，第一点，你要有个志向的确定啊，这个志向的确定，哎呀，我一生一世要荣耀上帝，我一生一世要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要以耶和华什么为乐。那很多人为什么情绪上下起伏啊？盯着金钱，钱多了你就发狂，钱少了你就发疯啊！盯着身体啊，身体青春活力啊，如鹰展翅啊，你就得意忘形啊！身体又老化了啊，到了年老了啊，你就啊这个啊完完全全疲沓。所以如果我们盯着外在的一切，那我们就像狂风中的什么波浪啊，没有定心啊，没有定力啊，没有真正的平安，随波什么驻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荣耀上帝，要以上帝为乐，这是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好，弟兄姊妹，志向怎么达成呢？这个达成一定要首先是我们是否是在基督里，我们的立功立德立业是否是自己要扬名立万，是否是要靠自己啊？啊，所以我们要靠的是圣灵的大能啊。第三个啊，志向的坚韧，那我们要不怕拦阻啊，要在基督里什么得胜。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上帝借着耶稣写给亚细亚7个教会的共同的吩咐，什么得胜，得胜，得胜，得胜，得胜。弟兄姊妹，我自己有些挣扎啊，也请大家来印证。我认为啊，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有责任的人，是悔改的人啊，是信心有好行为的人啊，是愿意从自己做起，愿意从自己能够做到的做起啊。如果一个人真正信主了，那信心却没有行为，那雅各说什么？是死的啊。所以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使徒约翰讲，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不结果子砍下来啊。所以说信心最能造就人，但是我同时也讲，信心最能欺骗人。好的信心，真正得救的信心造就我们，但是自欺欺人的信心使我们哇，我不是这样，不是那样，最后上帝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什么去吧，不要自欺什么欺人了。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的信心造就人，但是虚假的信心坑害人。所以我们要有坚韧啊。第四个方面，要有志向的细化啊，寻求上帝的引领，落实为具体的目标。那我们在2021年中，我们个人在读经祷告上 啊，特别是我们最近主恩之声给大家讲啊，这个以这个主导文为系列展开的，哎，怎么祷告？啊，希望2021年中我们更多的能够通过祷告谦卑复活，通过祷告效法基督，通过祷告坚固教会，通过祷告兴旺福音。你连自己都不祷告，就不向上帝说话，你怎么能够传扬上帝、传扬耶稣基督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经上，我们在参加小组上，我们在参加教会群体上，我们在对教会的委身和忠诚上，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有一些量化的、细化的指标。啊，上次我在分享中跟大家讲的一加一加一，那如果我们主恩教会，我们怎么兼顾教会兴旺福音啊？每个一直在主恩教会里的，不管牧师、长老、弟兄姊妹，你2021年单单的造就我们主恩教会的一家人，那就不得了了。啊，弟兄姊妹，除了我们照顾我们已经在教会的人，你这个向周围的邻舍了、亲戚的朋友了，你给他一家人来传讲福音，为他祷告，请他到你家里吃饭，你到他家里去看望他，确确实实用爱心来感化他、陪伴他。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一加一加一，能不能做到？你面对面的，没有人说我做不到。那一天、一年365天，难道我陪伴陪伴教会内的弟兄姊妹？啊，周围其他的人我就没有心没有时间了，都能做到。啊，所以说非不能也，实什么哎，不欲也。所以求主使我们有甘心乐意的心智。好，弟兄姊妹，啊，在中国的古人就说无私无有志于学。啊，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他是有个志向的。啊，然后在以斯拉记七章第十节讲到，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说弟兄姊妹，我们主恩基督教会不是一个啊完全的教会，啊，改革动神学让我们需要学习，啊，长老制教会让我们更加整全，啊，需要更加的整全。但是尤其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说求主使我们在2021年中有新的长进，啊，新的反转。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赐给我们先知以赛亚的看见。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耀遍满全地。主，我有祸了，因为我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主，求你用撒拉佛的火炭来洁净我们的嘴唇。主，更求你在基督里用圣灵的烈火来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谦卑服恶效法基督，使我们更多的能够在基督里靠着你的恩典坚固教会兴旺福音。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